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这是上课的时间，非常欢迎你参加我们的学习。我就是郑子明，今天为您主持异端与极端这个科目。这是一个新的科目，异端与极端。我记得从前在中国晨曦的节目时间里啊，也曾经讨论过异端与极端这个课题，但是我发现在国内还有海外很多的教会啊，都经常面对异端的问题。现在有异端的问题也是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觉得需要在这课程里有系统的来讲解关于异端与极端这个问题，希望让弟兄姊妹在真理上有好的装备，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知道怎么在教会当中帮助弟兄姊妹和同工处理类似的问题。事实上，异端和极端的问题早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出现过了。新约圣经中耶稣也讲过，保罗更谈了很多，可以说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时刻都在面对的问题，相信也是你所关心的，甚至也是正在面对的呢。在整个的课程当中啊，我们将会分几个部分来研究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会讨论异端和极端的定义，还有一些特性分辨的方法。第二部分呢，我就会简单介绍一下教会历史中所出现过的异端，让我们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第三部分我会介绍基督教的基要真理，比方说正确的神观、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真神的属性、救恩观、末世论、主耶稣再来等等，这是最主要的真理，也是整个课程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异端常常就是偏离真道，如果我们自己相信什么都搞不清楚，很容易会被异端迷惑的。那第四部分我们就会讨论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异端和极端的信仰，牧者和教会的同工应当怎么样处理信徒遇上异端的问题。还有呢，我们会讨论一些异端的个案，分析他们的错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应当怎么样防备异端和极端。希望透过这个课程可以帮助您正确的认识异端的问题，为主坚守真道，守望教会。今天和明天我们会用两课的时间来探讨异端和极端的定义，如何分辨异端与极端。我还会讲解一下异端和极端的特征。首先我们要了解异端和极端指的是什么。其实异端这个字啊，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广义的，层面比较宽，另一种呢就是狭义的解释，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定义的。让我来清楚地解释一下吧。在希腊文的原意里面，异端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选择，或者是选择的行为，可以是指某一个人选择跟随一个哲学思想或是一个特定的学派。新约圣经中也用这个字来指派别，有固执己见或者自成党派的意思。同样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用这个字来指教会当中分门结党的党派，他们是分裂教会的。分门结党的人就是那固执地选择某种主义来跟从，要自成一派的人，这是广义的解释。有些非基督教的人也用这同一个字来形容基督教，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也是自成一个教派。不过呢，我们在课堂里面不会用广泛的定义来解释异端，因为这种定义太阔了。至于狭义的定义，是根据圣经真理的原则来界定的。异端是一些自称基督教或者类似基督教的信仰，但他们对真理的解释跟正统教会所解释的圣经真理有所矛盾。一般信仰纯正的教会 都不会曲解圣经真理。圣经中所提到的异端，除了使教会分裂之外，他们最严重的问题是提出错谬的真理。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也说，假先知和假教师偷偷地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可见异端容易让人误以为他们的道理是真理，糊里糊涂地信以为真，可是实际上却不是真理，结果就是很多的信徒之间发生了纷争，甚至互相攻击。最可怕的就是他的道理是叫人灭亡，不能得到神的永生。要记住，异端是叫人离开神的救恩的。从教会的历史来看，异端都是偏离了基督的信仰的，自成一个党派，其信仰内容和教义似是而非的，所以被称为异端。他们在真理上最大的错谬就是否定主耶稣的救恩，或者对神有一个极错误的认识。在往后的课堂里，我会用七堂的时间来为弟兄姊妹讲解正确的圣经真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稳固的信仰根基。至于那些信仰内容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的宗教，不是从基督信仰分离出去的，比方说佛教、道教、印度教等等，那我们就称这些宗教为异教，即是不同的宗教。要分辨清楚异端和异教的分别。而异端最容易偷偷地进入教会迷惑人，因为他们的道理跟圣经的真理有些类似，如果弟兄姊妹没有好的信仰根基，很容易就被他们迷骗蒙骗了。好了，那我们谈过了异端的定义了，现在就来谈谈什么叫做极端吧。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过极端这一个字，很多人都把异端和极端的信仰混淆了，以为极端的教会就是异端教会，要加以排斥，因而伤害了很多人。其实要为极端的信仰下一个定义可真是不太容易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清楚明白到极端信仰所坚持的原则未必是错的，可能这些主张不够全面，他们过分强调或者注重某一部分的真理，而忽略了福音的全面性，于是呢就走到极端去了。所谓极，就是走到边缘尽头的意思，可能再走远一点呢就离开了真道了。这些极端的信仰也有它的危险性的，不过我们要小心分辨，在极端的信仰里可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主义和思想，有些是稍微偏激一点，有些却是到了危险的边缘。那究竟怎么样分辨异端和极端呢？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是耶稣基督转世投胎，那这个主张很明显并不符合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以肉身显现，而是从天降临，要审判全地，所以他说的不是真理，这样的教训就是迷惑人的异端。那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在新约的时期，有些教会的妇女在聚会的时候都是蒙头的，因为他们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背景影响。如果今天有基督徒坚持要妇女在聚会的时候蒙头，那如果他们因为爱主要谨慎地遵守圣经的教训，可以接受，不算为极端。但是如果姊妹们不蒙头就认为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而且排斥其他的教会，批评其他的信徒不遵守圣经，不教导妇女蒙头，严重的更造成教会分裂，那这样的主张就算为极端了。怎么说呢？没错，当时妇女蒙头是当时的社会合乎体统的做法，表达这些蒙头的姊妹是良家妇女，有她的文化背景因素。可是对现代的姊妹来说，我们没有这种文化的习惯，硬是要把圣经中某些信徒的行 为生活套在现代信徒的身上，那就是忽略了圣经的原意，把一些不是绝对的事情绝对化了，很容易就变成了律法主义。可能今天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要合乎体统的做法是穿着整洁的清洁的衣服，不暴露的衣服，就是端庄的表现。而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见，过分强调参加聚会时的外表打扮，反而会让人忽略了其他的原则，就像法利赛人为了守律法而失去了爱心一样。好了，解释了异端和极端的定义，一定看出异端的危险性和极端的问题。相信你现在一定想起很多不同的主张，他们属于异端呢还是极端呢？不过要小心啊，并不是所有和自己不同的主张都是异端或者是极端。事实上，基督教内部有很多的宗派，他们有一些不同的做法和主张，可是这些不同又不算是异端和极端。某些宗派坚持不同的教义礼仪等等，未必就是异端，他们可能只是一些不同的见解罢了。所以当我们遇见一些教会的教义、教会的制度或者是仪式与自己的教会有不同之处的时候，不要立刻的就把别人看为异端邪教。打个比方啊，有些教会为人进行水礼的时候，是用一个盘子或碗装着水，由传道人倒在受洗的人的头上，而另外有些教会呢，则在河边给人施洗。那有些人就认为整个身体进入水里才代表着这个人完全向罪死，整个人躺在水里，同时包含着有像与基督一同埋葬的意思。但是有些地区的教会非常缺乏水源，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能使用大量的水来进行浸礼，只用浇水的形式。那这些都并不是最重要的，只要那个接受水礼的人真心相信耶稣，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加入教会，那他用什么方式接受水礼并不是最重要的。世界这么大，信基督教的人生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自然会有不同的习惯和做法，这些分别只要不至于太严重违反真理，以至于伤害了信仰的本质，或者是伤害到教会的合一，那就都是可以接受的。就好像一家人之中个人的性格和作风不同，可是大家都互相接纳支持，不会强迫别人凡事要和自己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强调一下啊，在教会分辨异端和极端的事情上需要很小心的处理。如果对于小事过分的计较、分门结党，那就容易造成教会的分裂，没有做到合一了。可是如果完全没有标准，跟有问题的人或组织来往，又会带来更大的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是保罗所反对的。既然这个问题这么重要，那么谁有责任来分辨异端与极端，并且做出回应呢？记住，面对异端与极端，人人有责。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立刻说，当然是教会的传道同工了。事实上，神虽然将群羊托付给牧羊人，也就是把信徒托付给传道同工，可是并不表示信徒就可以盲目的跟随传道人，自己完全没有责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二节，林前三章一到二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啊， 保罗并不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做婴孩，反而应该做属灵人，长大成熟。但另一方面，这段经文对教会中的传道人也有示范的作用。如果你教会的信徒并不成熟，对真理的认识不清楚，生命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你就要暂时把他们当作婴孩，用浅显容易明白的道理教导他们，耐心的等他们长大。要是他们过了很久都没有成长，你才可以引用保罗这里的教训，指出他们的问题。另外呢，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保罗提出了一个基督精兵的比喻，他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啊，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因为信徒面对的敌人是属灵气的恶魔。所以你想啊，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是魔鬼撒旦，他们透过异端来破坏基督的教会，迷惑我们这支属灵军队里的成员。如果传道人又要上阵打仗，又要保护军营，大部分的信徒又都还是婴孩，那么这场仗根本就不必打，就已经知道谁会输定了。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以弗所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保罗这么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可见啊，每位信徒都要长大成熟的，照着所领受的恩赐彼此帮助，同心建立教会，而不是一直依赖传道同工，或者是相信某些权威。当我们认识到每一位信徒在分辨异端和极端的问题上有责任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分辨异端或者极端的标准是什么。要知道，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异端都讲出来，因为异端的内容是千变万化的，而且一直是有新的异端不断的产生。我在课程的后半部分会拿几个异端和极端的个案来跟弟兄姊妹讨论一下。现在呢，我就先来讲解一下分辨异端的一些原则。不过呢，我要提醒你啊，真的要非常小心。如果只因为一个人加入了某个组织就判断他是异端，排斥他，也是很不公平的。可能这个人的信仰还很幼嫩，不知道自己信什么，是被人误导了也不知道，所以一定要小心的处理。我希望听众朋友不要依赖任何一个权威帮你做判断，你可以参考他们的意见，可是自己还是有责任去判断的。很可能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宁愿相信我郑子民，或者相信其他有名望的传道同工。可是我仍然盼望记着这24课的讲解，让你懂得自己去分辨异端和极端。如果你有心服侍教会，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我相信神肯定会帮助你的。要分辨异端和极端，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握基要真理，对神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一旦其他人想要引诱你上当走偏的时候，那你自然就可以认出异端和极端了。这就好像你听我郑子明的节目，如果你已经听得很熟悉了，连我今天是不是感冒了都听得出来，又记得我习惯的口语、口气和用词。那么哪一天要是有人假冒我主持节目，你还是很容易就听得出来他是假冒的。同样呢，我们要分辨异端和极端，也就是要追求更认识神，和神有好的关系。如果你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那对于撒旦魔鬼的诡计 计谋也很容易的就看出来了。所以呢，我们讲到要分辨异端极端，首先就要追求更认识神。除了要认识神之外，要了解异端有什么特征。当你认识神，就清楚异端的特征，那你会很容易分辨哪些是异端迷惑人的理论了。不过关于异端的特征，我会留在下一课才跟你详细的讲解。除此之外呢，我们有两个分辨异端和极端的根据，那就是圣经和圣灵。因为圣经是基督教信仰的经典，也是唯一的权威，除了圣经，我们不接受任何其他的经书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而且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圣经。同样是根据圣经，都可能出现不同的解释。很多的异端也说他们是根据圣经，其实却是断章取义曲解了圣经。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提前二章十五节里提醒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假师父凭着自己的意思曲解真理，但是神的忠心的工人就应当正确的分解圣经，没有自己的意思，没有私见。谈到圣灵，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中的一位。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我们不是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明白圣经的，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感动和启示来学习圣经。另一方面，要认识圣灵，同样要透过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而圣灵就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三位，圣灵就是神。所以我们要按神的心意来解释圣经，不是按人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我们要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来解释圣经，又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分辨各样的灵。我再讲一遍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来解释圣经，又透过圣经来认识圣灵，分辨各样的灵。在以后的课堂里边，我们会谈到基要真理的时候，会再详细的讨论关于圣经和圣灵的。那今天在课堂的结束之前呢，我们要温习一下今天的内容重点。今天我们谈到，首先是异端的定义。异端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的解释，在课堂里我们会集中的讲狭义的定义，是根据圣经真理的原则来界定的。异端呢，就是一些自称基督教或者是类似基督教的信仰，但是他们对真理的解释跟正统教会所解释的圣经真理有所矛盾的。圣经中所提到的异端，除了是教会分裂之外，他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提出了错谬的真理。彼得在彼得后书二章一节也说，假先知和假教师偷偷地把使人灭亡的异端引进来。可见的异端是迷惑人的道理，令人糊里糊涂地信以为真，但实际上却绝对不是真理，相反令到信徒之间发生纷争，甚至互相攻击。异端的道理是叫人灭亡，不能得着神的永生的，是叫人离开神的救恩的。教会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异端都是偏离了基督的信仰，自成一个党派，其信仰内容和教义 是似是而非的，所以他们就被称为了异端。那至于极端的定义呢，在圣经当中并没有出现极端这一个字，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分辨，以免把极端的教会呢当做了异端加以排斥，因而就伤害了很多人。所以要清楚明白到极端信仰所坚持的原则不一定是错的，可能这些主张不够全面，他们过分强调或者是注重某一部分的真理，而忽略了福音的全面性，于是呢就走到极端去了。所谓极就是走到边缘尽头的意思，可能再走远一点就离开了真道了，就成为异端了。那么这些极端的信仰也有它的危险性的，在极端的信仰里也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主义和思想，那有一些呢是稍微偏激了一点儿，有些呢却已经危险到边缘了，所以呢要小心的判断。在今天异端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责任去分辨异端和极端，彼此守望，持守真理。要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异端，我们首要的就是竭力追求认识神，还要了解异端的特征。当我们对神有深入的认识，要清楚异端是怎么样的，那就不难认出什么是冒牌的假道理了。另外呢，我们还要以圣经和圣灵来判断哪些是异端。在下一课我会继续跟弟兄姊妹探讨异端的一些特征，请留意收听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那我要告诉您，我已经为您预备了异端与极端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您来信向我郑子明索取。您来信就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你在信封上写上郑子明收，那就可以了。请记住呢，要写清楚你的回邮地址还有邮政编码，否则我们便无法把讲义寄给你的。如果您有什么关于异端的问题或者有关极端的问题呢，你也可以来信给我郑子民，跟我一起分享您的困难和问题，那我也会在回信当中为您解答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一次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您。